啊，主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求你来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谦卑受教的心，赐给我们聆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主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世人大中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成为你荣美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求主来托住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前天开始分享了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其实就是整个但以理书的一个背景。那么但以理他们是如何被掳到巴比伦，但以理是又是如何被神兴起，神要预备来使用但以理。特别在第一章提到的第四节，说第四节王在选择这些外族的人，特别是选择但以理他们这批人的时候，要训练他们三年。他们选的标准呢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懂得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将来就是有这个潜力可以势力在王宫里面。这是人的一个标准，是从外表去看。但是神呢不是看外表，他是看人的心。这第八节是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神是看一个人对神的忠心，神往往透过一件小事去查验，去试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神，真的愿意为神摆上。那么其实在神的眼里面，使用但以理不仅仅是人的那些标准，更重要的是但以理在小事上去对神忠心，他持守神的道，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面临逼迫，面临砍头的危险，他要持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应该具备的一个品质。但是实际上从历史上，从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外族殉道的那些忠心的仆人，也有一些最后成了背叛者，因为不敢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这是我们第一章看到的。那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但有一天呢，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梦，做了这个梦以后呢，心里面特别烦乱，可能这个梦他自己认为不是很好，就睡不着觉。那么这个他们养了好多的这些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包括那个星象家，这些人专门是为王提供这个属灵上的帮助，就是灵界的东西，这些人实际上就是邪灵。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加勒底人，说加勒底人也是这个用法术在这些行列里面。我们前面知道加勒底人是就是巴比伦人的一个统称，但是这儿显然不是。那么这个加勒底人可能指的是与这个法术有关的一些特殊的阶层，比如说他们是会看星象的呀，这些人就是跟这个行邪术的是一类人。他们把所有的能够解开梦的这些人都招了过来，然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让他们把这个梦告诉他。他下面说是我做了一梦，我不知道是什么梦，忘了。所以下面第四节就说，加勒底人就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那么解梦你必须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梦啊，你都讲出来啊。那现在王呢说是我梦已经忘了，第五节梦忘了，让这些术士就没法去解了。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题放在这些人面前。这儿特别提到说加勒底人用亚兰的原意，也亚兰语就像今天的英文一样，是当时周围列国通用的语言。其实但以理书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章结束，整个都是用亚兰语写的。亚兰语是当时通用的语言，那么这个亚兰语写的这一部分是对外邦人去讲的， 也对尼布甲尼撒他们这些外邦人去讲的。那其他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去讲的写的，那么希伯来文写的那是用像自己的同胞这些被掳的选民讲，被掳的这些神的选民讲的，所以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样一个难题就摆在这些术士的面前，不知道梦。王还说是你，第五节说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那么这个下场就很清楚，所以写的是这个人命攸关的事，因为这个梦。那表面上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不是有点太不讲道理？你作为一个王也得讲理啊，这是一个无理的一个要求。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是神的作为，我们从下面来看，这完全是神的作为。神要借着这件事要把一个人写出来，那就是但以理。所以神其实在背后他掌管一切，这我们都知道，在大事小事上他都掌管，即使发生也是神的许可，说神要拦阻那一定会拦阻的。那在 这件事情上是，那么可能这个王真的把梦忘了，也可能他没有忘，他要去试一试这些人。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神的作为，在这里面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要使用但以理，要高抬但以理。第六节说，你们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正品和赏赐，并大尊荣。这就是能解开解不开，那么两个不一样的结果。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第七节，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就僵在一块了，王就不告诉他的梦，或者我就是忘了，这些人呢皆是你必须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他们又不敢反驳，因为那是王又生杀大权的，他们只能在这儿去求。那么第八节，王就回答说，我总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依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特别最后就是，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说明这些术士是有过以前的一些成功的案例的，他们曾经也解过梦，所以王是知道他们的，要他们讲解。第八节一开始说，我总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就是他们跟他非得让王把这个梦讲出来，王就不说。那么他们现在就是讲在这儿的时候，这些人故意迟延。那王可能是认为，如果他们能够通灵的话，这些人如果能通灵会法术，必定能够知道他所做的梦。其实这个巴比伦王考虑是合情合理的，你们既然通灵嘛，灵界东西你都知道嘛，那我所做的梦我虽然忘了，但是你们应该能够讲出来，这个在当时来说最起码的常识。但是他们讲不出来，所以他就说，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等候时事改变。等候时事改变可能就是他们等将来王把这件事情忘了不了了之，或者是想到了这能够讨这个王喜悦的话，能够王能够接受的话，再去讲，能够把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特别提到你们用谎言乱语，其实这个时候这个王已经对他们不下心了。第十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向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就是王啊，你现在这件事是前所未有的，世上没有人能够把王这件事能够解决。你做了梦，你把这梦讲出来以后，我们可能可以去解，但是你不讲出这个梦，我们不会知道这个梦的。这个其实这些人间接的承认他们的所行的巫术并不准确，他们的这个通灵术并不高明， 他们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也就之前在那儿，也就是混日子，在那儿讨一口饭吃而已。下面就说了，十一节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句话也是对的，没有背后那个神明，他们这个神明当然指的是他们自己那个假神，其实真正的那是神。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人能够解决。所以下面借此神要差遣但以理来显出神的荣耀来，让他们知道只有他们被掳的这些下等的民以色列人的神才能够解开这个门。第十二节，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那前面神要杀这些人了，因为
谁要杀？
就王要杀这些人，王知道这些人是一些骗子，原来他养了这么多年是养了一堆骗子，现在他因为这件事情，神这个王又灭绝他们。但是下面说，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受牵连。因为前面说但以理在那他们培训了三年，要在王面前实力，王也最后就是选拔也通过了面试。第十四节，王的护卫长押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说，向王的护卫长押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押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我们从这来看，这个术士和但以理不一样，这些术士是非得让王把这个梦讲出来，而但以理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仅仅要求是这个王你给点时间，宽限几天，宽限几天以后他就可以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王。他非常有这个自信，这是他的信心。那么但以理宽限这几天要干什么呢？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要找他的这个属灵伙伴，找他的几个同伴，要一块儿祷告寻求神。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但以理包括他的三个同伴，他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第一章他们已经经历过神，经历过神迹，就是那十天他们吃的那些素的或者是白开水仍然是长得更加俊美肥胖，这是一个神迹，他们知道神要透过他们成就这件事情，也说明他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的信心其实决定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时候想相信，我们的这个信心起不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跟神再一次把这个紧密的关系建立起来，这是但以理所不同之处啊！这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具备的。再提醒我们，我们平时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属灵伙伴。那平时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找属灵伙伴，我们去彼此的倾诉，一块来祷告，一块来寻求神，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应该和属灵的人常常在一起，跟那些不属灵的，那些特别是身上有一些邪气的那些人，我们要远离。如果跟那些人接触多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受影响，我们里面的一些从生而来的一些平安和喜乐可能就会慢慢消失。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身边一定要有属灵的伙伴，一个两个都可以。所以我们看到神差遣使用但以理，不是但以理一个人孤军作战，神把其他三个朋友放在他的身边，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做神的工，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不要靠我们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有同伴，要有同路人，啊，神也会差遣同工和我们在一起。 第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灭得但以利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则是一同灭亡。那么但以利找到这三个同伴以后，就要他们一块来祈求天上的神，那就是祷告，求神将这个奥秘的事指明灭得他们落入是这样的下场。那么第十九节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利显明，但以利便称颂天上的神，他们祈求神就给他们，因为他们专心仰望神。从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有好多弟兄姊妹不看上下文，不看整本圣经的神的教导，说单从这句话考虑，那意思就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们一祷告就是就给，神就给。所以有些人就讲说神是百分之百听祷告的神，从这句话，那不是的。这句话的前提是我们专心仰望神，我们专心寻求神，我们真心从心里面是愿意为神来摆上的，我愿意侍奉神的。在这种情况下，神是百分之百听祷告的神。因着这个但以利和他们自己三个同伴他们四个人的信心，神就给了这样的答案。那下面二十到二十三节是但以利的一个感恩祷告。那么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祷告与谢恩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祷告神永中以后，我们一定要将感恩的祭赞美的祭献给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要等神成就，神一成就我们是什么没什么关系了，那么是有几个人在十个人在耶稣面前，是耶稣把他们那个麻风病治好了以后，那九个不见面 只回去一个感谢耶稣，所以那就是一个见证，一个例子。我们神允准我们的祷告，成就了我们的心愿，我们要以这样一个心到神面前，要感恩，要赞美，有这样的祷告，感恩祷告。所以现在教会里面通常好多教会组织讲道，讲完信息以后有一个感恩祷告也是，这是一个道理的。我们看这个祷告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效仿的。但以利这个祷告非常的好，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这句话点明了神的属性，说从亘古直到永远，这是神的永在，这是自有永有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神的永在。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这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祷告里面，我们首先要赞美神，神的大能，神的主权，神的信实等等，神的慈爱这里面就提到了神的永在，神的能力。下面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这个是说神的主权，也包括神的能力。他可以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完全是神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成就，谁也不能左右他神的主权。第二十二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直到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神会显明深奥秘的事，深奥隐秘的事，也就是说神那些我们认为是奥秘的事，神可以向我们显明。神是启示的源头，因为万有都出乎他，一切都是出乎他，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说神所有就于命里尽力，一口气事就成了。所以这是神是启示的源头。所以我们不明白的事，要到神面前寻求神，求神给我们答案。我们不要从出生以外的其他地方寻找答案，那个答案会出现问题偶尔可能答案是正确的，但是那个答案的渠道有问题，我们就要注意。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就反复的提醒我们，那些 假的传道人的假道，他即使是假的对的，我们都不能听，因为他们是那个灵是邪的。为什么呢？路加福音的四章，那个撒旦对耶稣基督的试探，弟兄姊妹好好去读一下。路加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三节，那魔鬼对撒旦的试，对那个耶稣的试探，撒旦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去讲的，他说的神的话，你不能说啊，撒旦说神的话，那撒旦没问题，那不是，他说的是说出的那些话是虚谎的，那个人不对，人不对，他说出的道理再对，我们都不能听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二十三节。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下面是感谢赞美，因为神已经成就了他的祷告，成就了但以理他们的心愿，说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这也是承认但以理承认自己的有限，因为自己有限，自己不明白，所以到神面前去求神把这个智慧赐给他。我们看到神允准我们的祷告是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的，因为但以理有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也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关系。从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的谦卑和信靠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认为我如果不靠神离开神，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过就是那把尘土而已，神把那个气息吹到我们鼻孔里面而已。所以这是但以理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这也是神看中他的，要使用他的，非常的谦卑，那是真正的谦卑，他没有高举自己。下面会我们就进一步看到，我们只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只是一个器皿而已。我们就是那个陶器，神在陶造的陶器。二十四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则事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则事，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现在但以理非常的有底气，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从神，神给他这样的底气，神把这个梦以及梦的讲解告诉了他，所以他带着一份底气，带着一份信心，说：“我要你带我去见王，我现在将梦的讲解就告诉王，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则事。”也就是这些则事，本来他们是按照王的那个命令，那是一个灭绝的，因着但以理一个人，或者因着他们这四个同伴，这些人挽回了一条性命。这个就我们联想到的《使徒行传》，那个保罗不是被押解到这罗马吗？押解到罗马的路上，在船上遇到大风浪，那么船就快倾覆了，那些人就很着急，最后因着保罗的信心，全船人得救。这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野里面的义人，所以我们义人在神面前的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人。虽然这些人跟神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神因着但以理怜悯这些人，因着保罗怜悯了一船的人。所以我们的好行为非常重要，我们和神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那今天也是，今天在地上，如果是神的教会，真的像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像神的儿女的样子，我想这场瘟疫是不是会加下来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到神面前好好寻求神，我们活出那个荣美的见证来。第二十五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个亚略我们注意看，他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当中遇见一个人。”这个遇见原文里面是发现的意思，就是找到什么意思，偶然间发现了，或者他或是有意的去做这些事情，想找这么一个除了这些术士以外看有没有别人能解开，可能有这些意思。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他在王面前鞠躬， 这也是我们引以为戒的，我们不要在神面前鞠躬，一切都是出于神，即使是我们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到的。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如果是神不拣选我们，我们与神没有关系，像从前那个样子，我想就我自己来说，我是自私的。那么首先我考虑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利，我才去考虑是不是帮助别人。所以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小心的引以为戒，不要鞠躬自傲。所以一切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现在才有这样的生命。那下面这个26节，王就问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直截了当，你能把我所做的梦也能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观照的这儿没有说加勒底人，那么加勒底人可能就是观照的，看形象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所以说那些人不能告诉你，因为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人。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才能显明这奥秘的事，因为旨意我现在知道的也是那位天上的神向他启示的。下面会说这句话是但以理希望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视线转移到被掳的以色列的身上，的神的身上，把他的视线转移到天上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身上，也告诉他唯有神才能够解开你的梦，除神以外没有任何人。从这来看，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这个时候仍然是切切背背的，他是高举神，他没有说啊，你看我就能给你解开，他没有说那一位神不是高举自己。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来传神的话，传福音，做见证。那我们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让别人看到神，不是看到我们自己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要切备下来。下面29节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天上那个唯一的神要把这个奥秘的事，要把这个将来的事要告诉你。那么将来的事是怎么什么事呢？这个将来的事实际上是道主再来的时候，前面所有的世代，也就是这个人类政权这个日子，这些事也就是属于外邦人的日期，这样的事，那就是从尼布甲尼撒这个时代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阶段发生的这些奥秘的事，是要告诉这个巴比伦王。关于外邦人的日期，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也讲到，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我翻一下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外邦人的日期，那就是从人犯罪以后，特别是从人建立第一个人类政权开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日期，都属于外邦人的日期。那么从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提到嘛，说他就把这个器皿带到示拿地。那示拿地当时我没有做过多的分享，示拿地就是现在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一带。那这个示拿地呢，在最早在创世纪的14章就提到过，我们翻到创世纪14章看一下，或者是再早一些，在第十章， 第十章的六到十节，提到了韩的这些后代，韩的儿子，提到一个古时。第八节说，古时有神领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领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加尼，都在示拿地。那么巴别，我们知道巴别塔当时就是建在那个示拿地，就是现在伊拉克那一带。所以说伊拉克那一带，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是可能是人类政权最早开始的地方。所以在第一节又提到这个示拿地，这看上去好像很多余的，其实这里面神的心意在这里面，预示着人类这个的历史，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所以外邦人日期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另外在罗马书的11章25到26节，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的11章25到26节，11章25到26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说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了，以色列全家会得救。所以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我们现在也盼望着这个日期赶快满足啊！到了以后耶稣基督再来。神像为什么向尼布甲尼撒启示？神像尼布甲尼撒启示他自己的计划，其实神的计划借着但以理解明这个奥秘的事，是要让世人，包括神的百姓以色列，特别是被掳的这些百姓，都知道无论世上的国有多强大，在外邦人的日期，无论这个世上的国历代这个有多强大，以色列的神永远掌管一切。虽然在外邦人的日期夸胜者都是外邦人，你看这个国家强盛了就夸胜，现在美国中国现在强大了也开始自夸了，这是免不了，这是世人就是这样的，无论他们怎么的自夸，最终得胜的永远是神。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把这个世界彻底的更新，世上的这些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包括人的知识，包括人的聪明，包括人的所有的建筑，人类的所有的文明都会消失殆尽。这是神告诉让但以理包括所有这些外邦人都知道，神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神是历史的主宰。第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个大象不是那个盲人摸象那个大象，不是那个象，那个大象那个象没有这个单人旁，这个大象是巨大的人像，从下面来看是一个巨大的人像。说甚特别高，极其光耀，这个光耀就是上面就发出光彩，这个与下面它的材料有关系，金子银子等等。32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曾如夏天河床上的炕壁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个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下面但以理就要讲解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我就过去，下面就但以理去来讲这个梦，这个梦要应验神的一些计划，要开启神的这个计划。第31节说，这就是梦，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这是但以理跟王说，这就是那个梦。那么没有看到尼布甲尼撒有什么话说， 说明尼布甲尼撒是认可的，他是承认这个梦确实他做的梦。说我们在法面前是单以利一个人解梦，怎么说是我们呢？这个我们还包括谁呢？那就是神。这个我们也是指的单以利和神，单以利和神同工，表面上是单以利在解这个梦，其实是神在解这个梦啊，这也是看到单以利的一个谦卑。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一切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这个神给巴比伦的这个权柄很大，是诸王之王。诸王之王说明这个尼布甲尼撒在当时列国当中的他的影响力，所有的国家都是背着他的脚下的，都是服服从从的，所以他是诸王之王。说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他，这样暗示说巴比伦王，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你的成就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你的。我们也看到了，要神要使用这巴比伦王是神给的，不是他自己靠自己本事。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国家的强大一定有神的怜悯在后面，一定有神的心意。虽然是有些国家是败坏的，虽然有些国家的君王是背逆神的，是阻挡神的，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但是神仍然祝福他们，这里面有神的计划。那么这儿说都赐给你，那因为这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凡世人所做的一切所都交管给他。下面说你就是那金头，巴比伦王就是那个金头，巴比伦王他也代表的巴比伦，也就是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金头那就是特别高贵的，那么意味着是最强盛的，是人类历史上可能是少有的强盛。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那么下面就上面那个银的膀臂和胸膛是银的，就是那个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是谁呢？从这个下面来看，那就是波斯马代。当时有个马代当时和波斯是两个国家。马代的国家呢，一开始是和巴比伦是联盟的。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王娶了波斯王的女儿为妻，所以他们有一个联姻，就是联盟。联盟以后呢，主前的550年，这个马代就脱离了巴比伦。脱离巴比伦以后，和这个波斯结合，和波斯结合起来以后，主前的539年灭绝了这个巴比伦。这是当时的一段历史。所以这个另一个国家波斯是个赢的，也就是他的国力、他的强盛程度不及巴比伦。下面说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那铜的就上面加到的杜甫和腰是铜的，这第三个国必掌管天下。第三国是谁呢？就是后来兴起的希腊马其顿。希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好像一提到一人名字大家就熟悉，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这个就是当时希腊的马其顿的兴起来的一个君王，当时特别强盛。这是个铜的，就是这个国家是一代不如一代。下面是第四十节，第四国又兴起第四国，必皆壮如铁，铁能打碎刻石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那么这个第四国，那就是上面那个半铁半泥，是铁的半铁半泥的，是铁的，不是半铁半泥的那个腿。那这个是谁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罗马，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就是罗马统治着以色列民。那么犹大地那个神的应许之地是罗马的一个就是殖民地而已，这是罗马。罗马当时一开始是 凯撒还有两个人，他们就是共和执政。后来呢，其中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被凯撒击败了，所以凯撒真正的做这个罗马的皇帝。真正做罗马皇帝是在主前的131年。那么主后，这个罗马统治的时间很久，在主后的286年就分裂为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西罗马我们不太熟悉，但是一提到这两个宗教大家知道了，天主教和东正教。那么西罗马当时那个基督教，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所谓就是新教还没有分离出来，我们是1517年才分离出来。在以前，那么主后286年，这个第一次分裂，就是分裂成东西两个教。那么西罗马就是现在所谓的天主教，东罗马这个基督教就是成为现在的东正教。东正教呢，像俄罗斯那一带，中国的那个哈尔滨东北也有东正教，哈尔滨有个非常著名的东正教堂。这是一个第四国，就是这个国家是来回轮替。那下面第41节，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架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儿写的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就是罗马帝国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地上各国的一个境况。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半铁半泥的时代，从罗马帝国灭绝以后，这时代就开始了。半铁半泥，泥和铁是很难融在一起的，现在大家看那个钢筋混凝土就知道了。如果是没有钢筋混凝土，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泥跟铁怎么能融在一起呢？但是现在让我们看到确实融在一起了，融在一起进行着貌合神离。当然这个不是指的是建筑，这儿这个意思不是指建筑，是指的这个国家、百姓、民族，所有包括文化这一个状态。最典型的例子，那现在就是欧盟，我们看得很清楚，欧洲联盟这个那么多的国家就是貌合神离，每一个国家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小纠结。特别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移民潮，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民族之间的融合的这个速度，移民潮其实就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移民，所以这个各种肤色、各个民族的各种语言的人可以在一个国度里面掺杂在一起，但是掺杂在一起以后，总有种族歧视、地域歧视。即使一个国家的种族是单纯的，也有地域歧视。我们中国不是。我是北京人啊，这我就很自豪。现在还好一点，在以前那是城市的和乡村的是截然不一样。说地域歧视，这都是这里面提到的半铁半泥的状态，铁和泥融合的状态，貌合神离。说彼此掺杂，根本不能合一。现在地上根本不能合一，即使好多国家建立同盟，但是这个并不可靠。人和人之间这个约是不可靠的，也不可信。看45节，说你看，还有下面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国，必兴起一个王，那就是耶稣基督。第45节，你既看见非人手所凿出来一块石头，那下面就是在梦里面提到这个第34节，借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么在古代以色列从亚伯拉罕开始献祭的时候，那么就是献祭一开始用石头堆起来，那个石头一定是没有人造工凿过的痕迹，是天然的。那么这块石头，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房屋的那个头脚石。 是的，那个偷窥石头发脚石，那这是耶稣基督，也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提到的主基督的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下面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总是这样，这讲解也是这样。这个讲解就结束了。那么讲解结束以后，四十六节紧接发生一件事，当时是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把好的东西献给他。但以理是个阶下囚啊，虽然现在神要使用他，但是他还是一个，他的身份是没有变的，他还是个阶下囚。在这个时候，但一个作为一国之君高高在上的一个君王向一个亡国奴下拜，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被这件事情震撼。在他的心里面，现在但以理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亡国奴，但以理是神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向但以理下拜，也是向但以理的神下拜。他认为他已经承认这个以色列的神，但以理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第四十七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就承认了。我们能不能活出这样的见证呢？我们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以后，我们高举神，让人看到神荣美，让人在神的面前来谦卑下来。第四十八节，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因为在一个梦，但以理从接下去，从这样一个身份一跃成为一国的总理。所以我们想到了约瑟，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为那个法老解了一个梦，也成为一个宰相。那么但以理和约瑟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着梦居高位的人，这是神要使用。我们在特别提醒的，我们现在是属神的，有些人特别注重梦啊，特别是一些异端啊，有的异端就是让那些他的追随者起的第二天起来以后，先把这个晚上做的梦记下来，他们特别看重这些。说神说是将来老年人要做异梦，但是我们不要过多的去追求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是属灵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全备的真理，我们就可以解开这个奥秘。当然神有时候透过一些特别的异梦来告诉一些人，那我们不要大家太追求这些事情，因为这是外邦人，法老是外邦人，尼布甲尼撒是外邦人，神要借着他们来成就神的计划。掌管巴比伦一些这个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这四个他的四个朋友就管理，是三个朋友管理这个巴比伦的一些事物。这是但以理藏在朝中势力，在王的左右。我们看到但以理也在一颗敬畏神的心，高举神，众神为大，神就在世人面前来高抬他。四十八节说，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这其实背后是神高抬他，神使用但以理。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